一点的分享，就是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开启很多很多，就像昨天就是说分享的我自己的那个领受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要讲到行道就是讲的行道，就是你要不去操练的话呢，就是没有更多的行道的话，我们这个平台讲的更多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听懂，没有懂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好像有这种，我们都开始了把我们的积极性的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就是我们的 Z 点啊，怎么样把 A 点拿到 Z 点来，大家都在操练都在，其实这个氛围已经是非常好的就在操练。我发现在操练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们里面或者是外面，我们的怎么讲其实也是叫旁通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就是我们刚才在有一点点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呢因为我要做见证嘛做得非常好就是这个见证做得非常单纯，这个路走的是很好的一条路这个路就是说首先抓住了一些重点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单纯来操练但是我发现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这段时间听到一些见证我就感觉这个路很多的时候走得很艰难，走得很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前段时间做一个见证做过我自己的经历为什么说呢？就是说有一句话进来，就是说你不怕神吗？就是说，因为这个，我想到是另外一个强盗是个不幸的强盗，他讲的就是说有一个蹊跷，就是说因为有同地的两个犯人嘛。其中有一个是个不信的嘛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不要把那个不信的也把它放掉我们一般现在在说的是那个信的就是信的，而且那个信的人他走的，我发现他走的是一条直路，非常直的路他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另外一个就责备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人还不怕神吗？这句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从站在 Z 点去找那个 A 点，你要想想你站在这个 Z 点，这个 Z 点是谁，你不怕神吗？就是我们里面我发现真的不怕神。我上次做到一个见证，我就说我的丈夫分析我，把我分析得非常清楚，这个分析也没有错，真的没有错，但是我相信，我就发现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就是斤斤计较，计较什么，就是你这句话说的对，这句话说的不对，不像我那句话，你那句话说的是对的，哇，分析的好清楚啊！其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不信，你把它分析的清楚，你还会去站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神，就像这个强盗一样，他走了一条最直的路，你不怕神吗？你已经到神的面前来了，你不怕吗？你已经受刑了，你还不怕神吗？你要知道我们做的是，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难道你在神的面前还在狡辩吗？但是我发现我们里面真的不怕神，哇，我们里面好多好多的旁通啊。我们首先第一就是态度，其实别人说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分析大儿子小儿子，我们把它分析出来，你不去操练，你真的不认识你是小儿子，或者你是大儿子，或者你是马大。其实你不认识，除非你去操练，这就为什么昨天说到你要操练， 你讲的再多再清楚，我们这个平台这个真理是讲的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操练，你不去真实的把它活出来，你还是你。你业力歌程可能暂时倒塌一下，可能这段时间一过，你的业力歌程又起来了。要说到你面对的，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有很多人在做操练的时候，他不是走在一条金路上面。首先，你要相信，不管别人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哇，你分析的那么清楚，然后把你的愤怒都带出来了，而且把你的理性带出，这是不信坚固的营垒。我真的要悔改。首先，别人说的，即使是分析大小儿子的特点，打个比方，小儿子的特点，或者是怎么讲，无聊懒散，还一句什么话？就是一个大到或者是没有责任心，可能这几句话或者这几句话，哎，你就开始分析了。这个小儿子嘛，这一句话你说的是对的，那句话说的就不对。他没有因着有一句话对，而且在施加的面前服下来，他是在继续的分析，一直分析到我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别人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平台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需要来，就是说面对，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神，是十字架，是神。这个就像这个强盗一样，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说出这些话来，他是走在一条最近的路上面。我自己也分析我自己，就是说我在想我自己。我在想我自己，首先所有的都不要去分析，这个平台其实讲了很多这件事情。你首先是服下来，首先是要解决你里面的信，信是什么？信是不着理，就像降服一样的。你要是说完全的降服，你要没有这个完全的，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我看到有些人为了服，要为了降，为了这个认罪啊。他为了不认，他可以找很多的理由。理由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就是怕碰触到里面的东西，就是或者我认罪，你搞得我灰头土脸的，你还会认吗？有的人还找出很好的不顺服的理由。你看这个牧者讲的，哇，要求就是说要求的比牧者还高，跟我讲的。但是你这个话是说的很。你这个话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信，就是不愿意降服，找太多的理由了。你不管你的 A 点还是 Z 点，你首先是面对的实价，你首先面对的就是说你的信。你不要认为别人，哇，你看你说的不对，你忍着，哪一天你就爆发，哇，你就觉得。这哇，你那个，你想想你那个理性，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学这个功课，就说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神。既然把这个强盗开启了，那这个强盗我看的就是这个，他首先面对的就是神，所以他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他走在一条非常一个窄，就是说一个非常单纯的路上面。我昨天还是哪天，我看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说，他就讲了，告诉你怎么来背这个英文单词。他背的那个单词的话，很多人就来分享他做的。这个人背，因为他是相当于是超越了所有的，就说你在几分钟之内，他相当于在一个测试，一个国际的测试啊，就是测试怎么来，就拿这个打语言的比方啊，就像活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他就找了一条很近的路，所以他在5分钟之内可以背300个单词还是多，不太清楚了，不记得。那么呢，有些人就是说，他这样做那样做，后来这个人就说，你走的这些路也可以结果子，但是你走的是一条非常远的路，所以这个答案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啊，你没必要，你要找一条近路。那我觉得在这个强盗的面前。他就找了一条近路。那我们，你在 A 点，你要在 Z 点里面，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神。 你要面对这位爱你的神，他已经全然得胜。你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去找你的 A 点。但是我发现，在找的过程当中，五花八门，各自的那个所有的问，有那些东西都冒出来了。冒出来以后，还有的人，神带领他很清晰，每一步的带领，每一步的带领，每一步的意向，每一步的话语，这么清晰。他说不信，他忘了，他面对的是神，他面对的是什么？即使圣灵这样的，他面对的是什么？是不信。他面对的是什么？非常理性的分析，什么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其实那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能带出一个，你除非你真实的面对这位十字架，这位神，不然的话，你的路走得很远，你这个耶利哥城要拖可能很长时间，耶稣来了，可能都已经来迎娶了，可能你还没有站在这个这一点的上面，可能你还没站，没站，没有站到。这就为什么神说你不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就像这个强盗，他走，既然分析了这一段经文，那你就走的一个近路，不要走得太远，然后在这个里面，要求神真的怜悯。怜悯，有的人就走得很短的路啊，就很单纯，就是直接，就是直接的。我以前也是，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说，就是我有没有什么良木啊？我以前是这个讲良木或者是刺啊，我的蒙蔽在哪里？直接面对啊，不要去马上这个要求神来怜悯，要不然你面对的所有的这一切，别人都是跟你的理性分析，其实里面根本动都没有动，他只是知道了，就像说 A 点站在 A 点知道了，他知道了以后，他也不可能动的，求神来把我们里面的这些淫累，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神呐、我们感谢他，谢谢你，哈利路亚，主要这样开启和带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至终的来真实来面对你，也来面怜悯我们，常常的真的就是站在这个极山在 Z 点，我们也不愿意面对神，而仍然是面对自己，以至于就是荒废这个时间，求你来怜悯神，在这不多的时日当中，你要赐下一个看见的恩高的同时，主啊，你要赐下真实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可以在真实的看见当中，可以真实的伏在你的脚前。主啊，真的不再旁通，也不再旁顾，也不再找理由，就是面对自己的问题，真实的来认罪。主啊，以至于靠着你的全能，可以打破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杂质，哈利路亚和禁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你的赦罪之爱当中，主啊，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这个丰恩典里面。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愿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真的是要赐下这颗敬畏的心。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我们既或是在这样的一个悔改的路上，神呐、我们也时常的来旁通，为着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要来悔改。是的，神呐、我们呀，时常的为自己来寻找各样的理由，使得自己可以呀，就是让我们里面可以感觉肉体可以感觉舒服呀。为着这种模式，我们来悔改。神呐、将一个敬畏放在我们的里面，将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恐惧战兢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神你自己。神呐、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恩典，在这样的一个悔改成圣的路上，神呐、你给我们恩典，就是我们不再旁通，就是我们勇于来承认呀。借着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全能，也让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耶利哥城来倒塌。神呐、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是的，爸爸谢谢你。那么谢谢你借着平台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中，我们活在黑暗中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当我们在黑暗中，即使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还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没有光，我们就活在一个旁通里面，我们不敬畏你，主啊，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干，我们就专心爱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心里高兴，为了自己舒服，我们可以胡作非为。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这个罪。主啊，承认我们不要你自己当神的罪。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在黑暗中。 主啊，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见你这个光，只要来到你的十字架下才能解决。主啊，让我们敬畏你，不再旁通，主啊，不再把自己给魔鬼，主啊，因为那样我们永远不可能预备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主啊，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走在得胜的路上。主啊，相信你，我相信你正在带领我们，你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得胜的里面。谢谢主带领我们，我们已经开始得胜，而是主啊，你让我们尝到得胜的甜头。主啊，你让我们会常常的得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怜悯、光照。主啊，可以揭开蒙在我们眼前的帕子，能够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本相。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光景比别人更好。主啊，以致我们里面有各种的骄傲自义。主啊，我们也不愿意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主啊，求神来赦免饶恕我们，使我们可以不自夸，或者来找各样的借口，不愿意对付老我。主啊，愿你来赐给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一颗感恩和谦卑的心，能够常常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主啊，来向着我们的肉体来宣战。主啊，使我们可以能够真实的了解你的道路，靠着你的十字架要来得胜。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行父大大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我觉得今天的回应是一个亮光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新的开启，就是说，就是这个两个同定十字架的强盗当中呢，我们前这两个礼拜都是集中在那个新的强盗我们就是说从他那里来学习，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这个不幸的强盗，他不是也同定在十字架上吗？他不也是被动的吗？但是他为什么不幸呢？就是说他有什么教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开启这个经文当中确实有，就是讲到这个三十九节那两个那个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一个。所以呢，他这个他你就注意到这个确实这一个强盗呢，跟那个那些官府罗马兵丁那些戏弄的人是不同的。你看那些官府他戏弄耶稣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你看见没有？他就是说他救了别人，他可以救自己。罗马的兵丁呢，就是把那个醋送给他喝，就是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你看见没有？他就是说救别人或者救自己。但是呢，这一个十字架的强盗跟他们确实有一些不同。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官府罗马的兵丁，他没有讲你可以救自没有讲你可以救我们吧。他们在那里戏弄耶稣，他们没有跟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他们根本也没有要耶稣来救他们，他要耶稣救他自己他说你以前救别人，你现在救自己，他没有一点就是说你也救我们吧。但是呢，这个强盗他是说的是你救自己也救我们，就是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强盗会讲这句话呢？会增加一个救我们呢？因为这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罗马兵丁他是钉耶稣，他自己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官府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并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讥笑耶稣的时候，他要耶稣救他自己，他压根就没想到自己是要蒙救的。但是这个强盗呢，他知道他自己是要得救的，为什么？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他不信耶稣能够救他，所以他就讥笑你可以救自己救和我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强盗确实跟那个没有钉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有什么教训呢？为什么两个强盗，一个他就成了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另外一个根本就是不信还是罪人，他有什么教训？这个就是一个开启，这就是一个亮光。我 我听到他们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震动，而且呢对，就是针对我们 YY 这个平台在说话啊，针对我们在说话，针对我自己在说话啊，就是他的我总结他的这个错误在于错误的回应神兴起的环境啊，就是说神已经在兴起环境了，这个野狗已经把那个圈圈套在了颈头上了，但是呢他还是在错误的回应啊，这个强盗呢，这个新的强盗呢，他也是兴起了环境啊，这个野狗就是说那个环也套在他的颈上，但是呢他正确的回应了这个神兴起的环境啊，所以呢他就走了一条近的路，走了一条近的路啊，所以呢这个教训是在这里啊，我们不仅要从这个啊，就是说新的这个强盗身上要学习，而且我们从这个不幸的强盗里面要学习教训，两方面的学习啊，就是说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开启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结果子，那不就跟这个不幸的强盗是一样的吗？啊，神就是把我们就是他也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不幸呢？就是说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YY 平台开启这么多啊，很多的见证已经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果实呢？哎，这就分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即使同钉在十字架上，即使神兴起了环境，他还有一个回应，怎么样回应这个环境的问题。一种的回应呢就是旁通啊，他找各种的理由旁通啊，一种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什么呢？你要改变，你不改变我也不改变，你改变我就不同，我就改变，他就是旁通啊。你设想一下，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要改变啊，你不改变我不改变啊，就等着你改变了、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谁先改变呢？那就没有一个人改变了，你知道吗？那么呢他就是旁通，他就找到了一条旁通的路。哎，你不改变我就等着你改变啊，你什么时候改变我马上就改变了，我之所以不改变就是因为你不改变，这就是一个旁通啊。所以呢这一个实质上这个新的强大，他不是说哎，你不改变，你要改变，你改变我就改变了，他不是的。这一个新的强大，他就是什么？他是降服，立刻的降服啊。所以他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不幸的这个强盗呢，他不怕神。他为什么不怕神呢？因为他看见的是人，他并没有看见神，你知道吗？所以他看见耶稣在那里，他也是看见一个人钉在那里，他并没看见神，所以他不怕，他讥诮他，就自己吧，啊，就自己，就我们，他就在讥诮，他不怕神，他看见了神，他也没有看见，就是视而不见，他就不怕神，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教训。我们常常看见神兴起环境来了，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人，并没有看见神，所以我们看见了人，我们也看见了自己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不可能不看见自己了，你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痛也使你常常提醒你自己了，是需要拯救的了啊。这个不幸的强盗他也觉得他自己是要拯救的了啊，所以呢，他看见的是人和己，然后他就找旁通，就是你要改变，你改变我就改变了。啊，我不改变就是因为你不改变，就是他就找旁通，他看见的是人和自己，但是呢，这一个新的强盗呢，他不是，他看见的是神和自己，啊，他看见神要来救，可以救他，也是神愿意救他，他也看见自己需要拯救，他看见人没有，他看见人呢，他看见人是神所兴起的环境。是为了要救自己，他是这样看人，所以他不是等着说，哎，你要变，你不变我就不变啊，他不是这样子看的，他是看的，哦，神兴起他，就是为了爱我，就是为了要来救我，啊，所以呢，他说他就有正确的一个啊回应啊，所以呢，就是他就立刻降服，啊，立刻就回应，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要学习两个方面的教训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新的强盗， 他们走了一条最近的路啊。实际上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啊兴起了这个崔凡姐妹啊，他也走了一条最近的路，他的正面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负面的教训我们也是要学习的。他正面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呢？这个钉十字架的强大为什么进步那么快？这个小石从不信就变成了得胜者啊，他不仅是完成了从不信到信，而且他成为了第三类得胜者，殉道者的孩子。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这个崔凡姐妹啊，为什么那么快？几个月之内啊，马上就突飞猛进啊，就是说成为了第三类得胜者。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秘诀呢，就是有两个方面啊，他有两个方面的秘诀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他有这个，他就是跟耶稣啊有一个相连接，他跟耶稣有一个连接，领受了这个啊基督为我舍己的爱啊，他有这个条件啊，他你像这个强盗，他因为都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啊，所以呢他领受了基督的爱啊，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我定十字架是我罪该应得啊，无可推诿。但是这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他受这么大的痛苦，他什么罪都没有，那他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呢？他因为爱我，他是为我定十字架的，我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他忍受这样的痛苦，却是为我而这样子付的代价，所以他就在同定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就领受了基督的爱。这个是他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他经历了这个老我的死啊，他经历了老我的死，他就是说他经历了得胜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既领受了基督的爱为我舍己，他又领受分享了基督的得胜，他致死了老我，他把这个老我给致死了。这个老我是怎么致死的呢？这个老我就是实际上他这个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说当他的这个心我取代了进到了核心的位置的时候，他的老我就被取代了。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老我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原生家庭母父啊，这个原生家庭成长经历里面形成的，是站在那个核心的位置。我们后来信了主，他有了一个心我，那是在边缘的位置，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活不出来。老我站在核心的位置，心我站在边缘的位置，怎么可以活出爱来呢？活不出来。那么要致死老我才可以给心我腾出一个位置，对吧？但是呢这个十字架上强盗这和翠娥他们是怎么老我给致死的呢？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耶稣的这个爱，这一个爱呢就是决定了他的这个心我的这个价值，他的身份，他的盼望，他的满足啊。所以呢他这个心我领受了基督的爱，他理解领受的越多，那么呢他就越早朝这个核心的这个身份来走来移动啊。他结果呢他就取代了，就是说当他的这个领受基督的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的价值就是基督爱我所付出的啊，我的盼望，当他耶稣就成为他的唯一。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成为你的唯一的时候，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的盼望、你的他就是你的核心身份了。其实那个老我的就被挤开了，他就是这样子胜过的老我。所以他是通过领受爱把这个老我给致死，你知道吗？当这个心我领受了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成为我的价值、我的核心、我的满足、我的盼望、我的产业，就是我的一切，那就是我了。他所以呢你这个心我就站到了核心位置了，老我呢就被挤开了，老我已经没了，老我就没位置了，就挤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是说是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也好，这个翠凡也好，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个保罗的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这个经历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啊，基督就是我的一切。为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价值，我的满足，我的一切啊。是，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过去啊所看重的，我现在看成粪土一样。我现在唯有基督是我唯一的满足啊！我现在才知道，哦，那些过去的一切都是垃圾、粪土啊！唯有基督是我的一切，他就是领受了这份爱，你知道吗？所以他的这个身份，他的新的身份就往核心的地方移动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但是呢，确实，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呢？啊，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呢？哎，我们要从这个不幸的强盗上面学到这个反面的教训啊！我们这一个啊没有走这一条近路，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是看见神和自己啊，神的爱如何爱自己啊，我们就是来领受这份爱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人和自己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就是领受不到这一份爱啊，所以我们就找一条旁通的路啊。我们当然旁通的路是有无数条，你知道吗？你想你把射箭，你要打中这个红心，它就是一条就射中这个红心。你要走旁通，它有无数条，有无数条都可以让你打不中，只有一条可以让你打中。所以呢，旁通的路是无数的。啊，但是呢，我观察到，啊，包括我自己，啊，我观察到，就是我自己也有啊，我自己被神抓逮住了，啊，你要带头啊，你是牧者，你当然要带头啊，你怎么不敢，牧羊的怎么跑到跟在羊后面啊，把那羊赶，哎，你们都过约旦河，哎，你们都改变，我就在后面敢跟着，哎，当然神把我抓住了，神把我揪出来，你这个牧者怎么？跑到这个羊后面去赶羊了，你要站到前面去，那神就是把我揪出来啊，公开的来揭露啊。我确实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就观察到注意到了，就是说在这个YY平台也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虽然你可能不是牧者，对吧？但是呢，这个强盗也不是牧者啊，翠芳也不是牧者啊，神不是说只有牧者他要改变了、啊。你知道吗？这个神要改变是要每一个人的改变啊，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心腹。你为什么一定要等他？你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像这个强盗像翠芳一样啊？他就神在你身上兴起环境，你就降服，你就回应，你就成为心腹了呢？哎，你一定要说，哎，你不要改变，哎，你不改变我就不改变啊！你这个就是找一个旁通，你知道吗？啊，你找旁通，你怎么可以改变呢？特别是这个夫妻啊，当然也有教会的里面啊，就是说贵重的观望领袖啊，夫妻呢就是互相观望啊，结果呢你不变我也不变，结果就大家都不变啊，就正了魔鬼的诡计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啊这个不幸的强盗上面学到反面的教训啊，把这一个盘通拉开啊，我今天就降服，我现在就降服，我现在就走一条近路啊，就进到这个心腹的行列里面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啊，今天的开启太棒了，就是正在学习从 A 点到 Z 点关键的时候啊，把这些我们陷阱在这个操练当中的陷阱呢，就找出来。确实，像刚才周牧讲的，这个强盗和啊这个官长和兵丁的他们的看见是不一样的。这个强盗他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就说明这个强盗的他还不是那种不信者啊，还不是那种那个，而且还是正在想要来啊在YY上面的，想要来得到释放的，也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啊，知道啊也还愿意，好像还跟着一起来同钉十字架了。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他至少是跟主在同钉十字架，他还在走的这条路上了，走在一条得胜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强盗呢，这个失败的强盗其实代表的是啊，不是非信徒，也不是那种对这个YY呀、对得胜啊没有一点啊，对同钉十字架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是对我们这些正在操练想要得到得胜，想要来同行啊，想要来领受YY的这份恩高，而且改变自己的这一批人啊，但是又没有得，就是一直在同钉，但是呢一直又没，最后没有成功。就是如果你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就是你即使在跟随YY，即使同钉十字架，可能还是不会成功啊。他的一条路有点错误啊，他走了一条远路啊，他没有操直啊，远路呢也不是说走不到，最后呢你可能还是走到了，但是呢时间不够啊，就是啊你可能要消耗很多时间。第一呢，可能主耶稣不会等一百年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使主耶稣等一百年来，你也活不了那么久啊，就是你活个七八十岁，那也就是呢你不会有一百年了，这但是你活着，你就是你过世了，其实就相当于基督再来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两个条件，基督再来它中断了你现世的生活，你自己过世也是中断了现世的生活，等于说这个时间总是有限的啊。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走远路，可能你最后能走到，但是走太远啊，这个走的时间太长，这还算是乐观的啊。不乐观的话，走远路可能走差了，旁通了，可能走的完全不是朝着目标走了啊，这就两个危险哈。就是一个危险，你即使目标方向是对的，但是呢你弯道你绕，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那可你的寿命可熬不过40年了。有些人在40年当中他自己死了，你不能说耶稣来了，耶稣没来呀，你自己死了，因为你熬不过那么长的寿命呢，所以在你有限的寿命里面你没完成得胜的任务。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基督本身可能都要快来了啊，这个那就更不一样了。即便你年纪轻轻，但是神来了，他中断了，他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昨天到今天其实可能有一个强调，就是我们抓紧时间，不要走弯路，不要走那个远路，而要走直路，而直路最直的就是敬畏。那刚才我听到的幸福大导团啊和周牧师的分享教导里面，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从这个起步，就是我们先就是学这些功课啊，不要感觉就是不要落到一个就是做作业啊，就是好像一个做作业，把它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分析的这个每个细节都弄得很懂，这个态度不对。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首先是一种恐惧战惊，它是一种惧怕、恐惧、畏惧、敬畏的心态，所以带着这个心态来我操练我们的 A 点 Z 点。那我们现在 A 点 Z 点就是好像就啊，每个人就像做游戏一样，每个人都像做作业一样。哎，我的 A 点是这个，哎，我的 A 点是这个情况，哎，这个 A 点有意思啊，哎，这个 A 点是有点这个劲儿，哎，就是那种态度啊，就像那像我们玩一个游戏啊，玩一个东西啊，哎，我玩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哎，我找到了一个东西，这个，哎，我找到一个那个，他这个态度不对，那这个很大，跟我很大个提醒。那我呢还真没有想起，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没注意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神在边上，他是一个敬畏恐惧战惊在找你的 A 点，其实就是在来光照你的罪，你对你的罪就是那样的好像玩玩的，那个态度很不对。对罪到神的面前来是应该是恐惧战惊，然后撕裂心肠，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到神面前去，哇，就是像那个耶稣打过一个比喻，那个罪人到了圣殿，他的那个跟法利赛人到圣殿，法利赛人就觉得，哎呀，主啊，你真好，你拣选我这个棒棒的人，你拣选我这么一个敬虔的人，真是有眼啊，我今天有我一周啊，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做这个，你真的是有眼，你怎么会找到我呢？我这是个人才啊，那个另外一个人呢，他就不。那个另外一个罪人他不是这样的，那个罪人一到神的面前，呱这一下就跪在弟子面前哭成泪人了，撕心裂肺的在那哭，我主啊，你不要看我真是个罪人。你看他这两个人的态度，耶稣也说了，谁真正的是认罪的呢？其实就是那个罪人。谁是在神面前蒙赦免的呢？其实是那个罪人。 所以我们发现的，那我们要及时的要纠正这个学习的态度哈，就是这个 A 到 Z 的态度，就是这个态度，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的态度的话，那我们就不在乎那个我在我们找这个 A 点的时候那些偏差，你不管它了，就反正你找到一点是罪，对不对？那你就要认罪悔改啊！你至于说这个，至于说找的这当中有多少是啊，你找错了，你跟我说也说错了啊，找偏了啊，那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哪怕找了100个，哎，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那就为着那一个，赶快到神的面前撕裂心肠来认罪悔改，那其他其实慢慢的神就开启了，他其实慢慢就开启了。这是今天就要纠正我们这种 A 到 Z 的那个学习的态度，操练的态度。那我个人感觉就是想先要敬畏，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敬畏是开门，敬畏是先行啊，没有敬畏后面都免谈啊，就是你先有敬畏，但是敬畏可能不是最啊，不是到最全面，但是它是一个开局，它是一个开头，它是一个火车的头，所以它必须往前走。你从敬畏开始，然后呢，你才能够从环境当中看见神。你从环境当中，否则的话你就看不见神。任何一个环境，你只看见人，这个人怎么伤害我？这个人怎么说这样的话？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就没有说这个环境，有的可能还有属灵征战的观点啊，这个环境是属灵征战来的。但是属灵征战也，即便是属灵征战，那也要看到神呐、啊，神在其中吗？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撒旦了，我们也要看到人，也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撒旦，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神了。神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即便是属灵征战，他也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从环境当中看不到神呢，我们就不能够领受到神的爱，领受不到神的爱呢，就没动力，那你就没有动力。其实呢，即便你在学功课，最后也不能得胜。因为从敬畏最后要到爱，就是先要敬畏神，然后呢，然后才能够从神领受爱，从神领受到爱，所以从任何环境当中领受到神的爱，然后产生一个极大的动力，这就是爱和那个得胜里的那个辩证关系吧。就是说这个爱有了，然后你才再重新看环境，这个环境不仅看到了魔鬼，不仅看到了别人，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神，但是最终看到的是神的爱了。然后被这个爱激励，就不再计较环境，不再那个苦读环境，也不再那个惧怕环境，而是拥抱环境，在环境当中啊，不断的来在爱来领受爱，在爱里面再来对付自己的 A， 然后呢，这个就是站在 Z 点，爱呀、啊、就是 Z， 你的 Z 点，你的 Z 点就是站对了，所以呢，一开始敬畏它也是 Z 点。那个爱它也是 Z 点，所以这个 Z 点本身呢、啊，它也有个层次的问题。你是站在一个低一点的 Z 点呢，还是高一点的 Z 点？这个 Z 啊，首先要站对，所以但是呢，是从敬畏开始的。你如果没有敬畏，其实就没站到 Z 点来。即便你认识了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但是你的态度不是敬畏啊、态度里面没有敬畏，也产生不了爱，这个也不叫真正的 Z 点，那个是你头脑的 Z 点，不是你的心灵 Z 点。所以你到心灵真正站到这一点呢，你才能够来把你的 A 一个个的然后来处理掉。我这是我今天的一点啊一点领受和感动吧，不见得完全正确，慢慢学习啊，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特别感恩啊，这个今天早上这个牧者们的分享啊，就是幸福大讲堂的这个领受，让我重新想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啊，它里边的记载，就是特别感恩，就是在周末这个营地聚会的时候呢，有幸跟啊重生堂的弟兄姐妹呢在一块儿有分享，分享呢我们就就是和邓传道的妈妈啊阿姨呢一块儿，我们坐在一块儿来分享这个就是牧者们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领受。那么在周六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这个阿姨特别的提醒我，她说。你会背以赛亚书第53章吗？我说不会背啊，但是我很熟悉，就是基本上你提上句我能说下句。阿姨说那不行，你得会背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一定要背会它。我当时我就领受，我就说哎感谢主，说的对呀、啊、这个为什么我不能背下来呢？ 那个五十三章、五十四章都是我们在学 YY 晨祷的时候一直反复的在提的这样的一个两段经文啊，非常的能够体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摆上，然后他舍命，然后他活出这个爱和得胜，这就是我们的 Z 点呢、啊，就是我们要站在这个 Z 点上，能够去领受耶稣，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他上十字架，神的心意是要做什么？啊，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啊，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领受什么？那么从这个五十三章里边就都能够看到。那么我听到阿姨提醒我以后，我就我说好，感谢主，我就说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领受，就说神是要借着就是像我们老一代的基督徒，像邓传道他们家就是有老一代的基督徒，还有更老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这些就是世世代代在神的里边有恩高有传承的这样的基督徒，我觉得是宝贝啊，是要来多来学习和领受的。那么既然阿姨提出来说要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我说好，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我就背会他了，我就给您背。所以我领受这个恩高啊，然后我就回来来背这个五十三章，我就背了第一段、第二段，然后第三段也差不多正在背。我就越背我就越有神，越有觉得这个神的恩典大，就是越背越觉得和我们晨祷的这个内容是太一致了。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在听到这个师母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啊，我们一定要去行，而不光是在真理上去分析啊，我觉得特别特别阿门。就说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受欺压，然后呢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不去分析，不去判断，像那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又像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这每句话都是在这样，都在讲耶稣基督他不开口啊。我相信这不开口的意思不是说他的嘴上不开口，但是嘴里，但是心里心潮澎湃，心里各种的这个不满，各种的苦毒，各种的不平啊，各种的抱怨，我相信绝对不是。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这样痛苦的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不开口，他一定是在他的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为神啊服侍神，带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做赎罪祭啊，做那个赎罪的羔羊，这样的平安和喜乐，他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的这个就是盼望，就是他一人为我们众人就可以啊就带我们众人的罪。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太多的就是在分析，然后再琢磨，再想，你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啊？你说的是不是神的心意？你说我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那么在这些分辨，在这些讨论，在这些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错失了神的恩典，我们就错失了神要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美意。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神是借着晨祷，借着平台，然后也借着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啊，来祝福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去分析，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就是说当祝福来的时候啊，你就听。当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举这个阿姨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的老一代的这些基督徒老姐妹啊，我们的阿姨她给我提出这样的这个啊要求，提出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先领受，我先去做。做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就下来了，神的祝福就神的开启就出来了。所以呢，我真的是感谢主，就是神是把这一批的宝贝放在我们当中，包括我们现在在学的这个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强盗，还有我们加恩教会当中所出熟的这个所结的出熟的果子，就是翠芳姐妹，就是在这就是像这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在这个如云彩般的这个见证人当中，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领受并且要行出来的啊！如果我们不行出来，我们那个领受是假的，是只停留在这个头脑当中，没有到我们的心里去。只有这个领受到了心里，我们的心里才能够指导我们的这个魂，指导我们的身体去做出正确的反应。所以我相信啊，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G12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以往的不同啊。以往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理性的分析啊，这个事情这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那这个事情做的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但是从昨天聚会的时候，我就领会到，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是就是说 就是去反思自己，看自己的里面，在对比这个强盗和这个翠芳姐妹，他们已经活出来这样的这个啊三类得胜者，活出来这样心腹的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品性啊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有多么的不够格，我自己有多么的这个软弱，我自己里面那个老我是多么的强大啊，反思自己，然后呢来活出来，就结合我们现在正在读经读到这个啊出埃及记啊，我们一个弟兄分享说，哎呀感谢主，就说这些这个神，我们相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他不是一个事情，他不是一个物体，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英文讲叫 object， 就是一个中文还真不好说，叫一个事物啊，而他是一个真真实实有个性有性格有爱有恨，就是完完全全的像一个人一样。因为我们读到出埃及记里边讲到耶和华跟摩西说，我不能跟你们一块上去，跟你们一块上去的话，我就忍不住要掐死你们，就是这种非常真实的这种感受，真实的人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相信神就是借着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些开启，包括我们现在平台上的开启，包括我们平时读经，包括我们来宣读神的话语，在这每一个分每一个细节当中，每一个环节当中，一点一滴的，神就把他的这个心意向我们开启出来，就是我们要去行，就是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冷冰冰的这个事物，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摆上的时候，他有痛苦，他有难受，可是他更多的是平安，更多的是他领受了神的爱来活出这个得胜，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神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比我们年长的，或者是比我们的位分高的这些牧长，或者是区组长，或者是我们的领袖们，就是神借着这些人来到我们的跟前来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我们有一颗领受的灵，然后我们有一个愿意活出来这样的这个心智，我相信神一定是在就说他给我们的那个日子到来之前，会把我们造就成一位在他心意当中的心腹，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非常感恩YY 陈导最近神的带领，借着这个两个犯人的回应，我想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一个开启和领受。我们前两天一直分享这个领受啊，来这个犯人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啊。但是我在想，他首先他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神啊，从我们背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啊，他信神啊。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在回想自己一天的遇见的事情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里边不能说不信，没有把神当成在我们生命当中当主。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能仰望一下他啊，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让神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凡事我们都仰望他，都顺服他，我们没有做到这样，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不信，很多的这种旁通。但是从今天牧者又一个开启，借着另外一个犯人给我们一些的教训啊，我听了以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的时候神要爱我们，兴起环境要帮助我们，要改变我们，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把我们的心思眼光都盯在这个环境上，很多的时候就说就拿这个环境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关键了啊，怎么能神把我这个环境帮助我解决，没有看到神要借着这个环境啊，要让我们做什么，要让我们改变什么。好像我们嘴里有钱是这么讲啊，主啊你要兴起环境啊，不是最终的目的让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 而是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啊转向神，让我们能被神有新的开启。所以说我在回想这一段的时间，慢慢不知不觉又旁通了啊，就是说里面靠着自己的这种人的这种毅力，哎呀，我可不能再跟夫妻再吵架了。啊，我跟同工也不能再有些事情再发怒气了，啊，还是很多的时候还是以这样的一个心理来在做这些事情，但我内心里在想，这都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都不是神要想在我们身上所要改变或者带领的。我想借着一些环境。我们怎么能来刚才牧者的分享，我们怎么能敬畏神，怎么能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来做主，因为圣灵在一切的事情都来感动我们，我们能知道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多少人事物上让耶稣在我们里边真正的做主。那我们呢，没有这样让他真正的做主，我们就领受不了跟神的爱，也不能跟神有一天每一天有最好的一个连接。当我们不能真正的思想他的爱的时候，不是被他十字架的爱和来感动来激励，那我们就真的不能被他破碎。我们的破碎改变也是靠着我们的人力这种毅力，不会有太多的太大的果效，因为我们还是在 A 点上想悔改想改变，没有站在一个正确的神的这种真理上。所以我今天听了以后呢，在这方面我是有一些领受，就是另外借着这个这另外一个被钉十字架这个犯人给我们一些教训。那我们今天被神借着环境给套上了，但我们怎么来有正确的回应？那我想我们先里边真的要顺从圣灵，有一个敬畏主的心，真的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然后我们要领受他这份爱，在他这个爱里我们才能经历得胜。所以说非常感恩今天有这样的牧者的开启，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我相信圣灵也借着这个环境，借着现在这个恩膏带领我们行在这里。我们里边最后一句话要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先要降服下来。除去里边这个刚不信，就是里边这个刚硬，或者里边这种无形当中啊就旁通啊，不是认真的来到神面前来问主啊，你兴起这个环境，你要对我讲什么，你要改变我什么，我在这个当中我怎么来领受神的这种爱，圣灵的这种带领啊。所以说感谢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降服下来，神会帮助我们的。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带导者的领受非常的宝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实际的提醒。就是讲到那个另外的一个强盗，实际他在被定的时候，他的回应和他的心态哈，回应和反应就决定了他是得胜还是失败那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刚才师母也讲到说，我们在被指证的时候啊，或者说被抓啊，或者是被套啊，就是在这个光景的这个当时的里面呢就是我们很可能用各样的旁通。那我个人我就觉得是在讲我自己以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很多的愿意分析和分辨那么在这个分析的分辨中呢，就把自己给摘出去了很多的时候哈，因为在分析分辨的时候就发现别人更错哈，自己也有理由啊，这样那样子的。所以神呢在这一段时间的制作过程中，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现在回顾起来，神确实就开始渐渐拿去我的这个分析和分辨，尤其 实在面对正面的指责和指正的时候啊，能够让我学习啊，快快的领受哈、啊，就是能够带着敬畏的心哈、啊，跟神来连接去啊，去来领受哈、啊，这个态度现在来改变。我就想起前好像是上一个月有一次吧，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夫妻关系都是还是很不错哈、啊，都是在神的爱中啊，都在各自的改变啊。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冲突啊，严明定就是说啊，他就可能我一个家务的一个方面没有做好，没有做好啊，他就讲我呢，他就有点情绪，有点激动，他就说你现在不是这么爱神吗？啊，你这个方面怎么的还是那样子啊？不满意啊，这反正就是讲这些不满意。我在当时那个环境里，我们都站在那里哈，客厅里面哈，就是在他讲的那个当时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里面的是开始有一点情绪了，他自己本来也有压力，因为他要去做一个事啊，我自己里面是感受到他其实自己有情绪和压力。如果放在过去的话呢，我就会讲到说，哎，你看你这个情绪和压力啊，怎么怎么样，就会抓到一个对我有利的啊，然后就改变这个情况哈 啊。但是呢，就是我在当时呢，就是说，我觉得神呢就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自己就是啊，因为这一段时间都在操练跟神的连接啊。所以在他讲的同时我就开始警醒了，因为我要警醒我里面是什么东西出来。在他讲的同时我就呼求神，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平静。那他讲完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回应，因为我就需要一些祷告才能够回应啊，就是那就求神，我说主啊，你让我能够越过这些话语本身的这个难听啊，因为这个人讲话总是会有时候有点过火哈、啊，这个血气啊，越过这些话语的难听，主啊，你求你来使我越过我这个情绪的波动啊，也越过这个中间啊，觉得有其实是有不实啊，或者是有冤枉的这个地方，越过这些，赶快越过这些，主啊，我现在就跟你来连接，主啊，现在跟你连接，求你来帮助我除掉我里面的被冒犯。啊，我当时就站在那里，当然我们不是面对面的看着站啊，就是我们就站，我就赶快的来做当时的连接，除去我的被冒犯，主啊，给我这个平静的心，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我平常不就是一直呼求你要借着你要跟我讲话，借着任何环境人跟我讲话，你现在就借着严冰跟我讲话了，主啊，让我能够认同这个是你的话，让我能够认同。就当时还是有几分钟是要征战一下，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越过这个话语的难听，你要越过情绪的波动，你要越过被冒犯啊。但是因着这个及时的这个呼求呢，因为你一呼求，神就立刻的就进来，哎，就是很快。然后就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个祷告就是主啊，我就是我平常就是这样求的，那么我是认真的求的，因为我不是说我的灵耳能够打开随时听到神说话，所以主啊，我当然我不管允不允许神都借着环境对我们讲话，但是我们给了主一个允许，说主啊，我因为我要改变自己，所以求你借着任何的环境人对我讲话，现在你就对我讲话了，现在你就借着不完全的人对我讲了不完全的话，但是里面有我需要听到的东西，让我能够听到，把我一切的这个理由和这个辨别都要拿走。那么在那一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确实看到我在家务上面的亏欠啊，就不讲任何的理由，也不讲就是其他任何的东西，确实这个方面有亏欠家里面亏欠丈夫就是而且让我能够进到他的感受的里面，让就是你不能说我没有主观上亏欠你，但是别人觉得他客观上他觉得被亏欠了，那么我要进到别人的这个感受里面，认同他的感受，我才可能改变。如果我坚持说我不亏欠你，那我就不改变了。所以我就那当时就做那样的一个呼求，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把自己完全的伏下来，伏在神的面前跟主来连接。所以我就有几分钟的时间没有讲话啊，就是神在我里面一直做工。那严冰他就看到我没有回应，他就说，哎，他说你他已经过了一会儿了啊，所以他就说，哎，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没有不讲话。我就跟他讲，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讲，我说我在呼求神来默想你刚才对我的一个这个提醒，我也来被神光照，看见我的亏欠我在神的面前也认罪悔改，在你面前也认罪悔改就这个方面怎么就跟他讲几句，或这个方面就是不 做的不好啊，这样子确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对付过了，在那一刻那几分钟已经对付好了，确实完全的服下来了，也是发自内心的里面的一个，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是说就当然就接触的好的果子啊，严彬弟兄他也是比较意外哈，他就是说就是这个态度也带出了他的一个平静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和回应啊，这样子。所以神呢就是说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呢，就是说当我们平时就定义来跟主来连接，定义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定义就是说就是像是跟神愿意跟神讲说任何的环境我要回应你，任何的环境我就是看见你在这个中间做什么跟我说什么那不管要，而且确实要超过血气，超过这个被冒犯，超越这些，让我听到里面有神对我讲的这句话，我就回应那一个东西，我先回应神再回应人，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快的被提升改变，就会从比较快的从以前各种的旁通啊分析啊分辨啊指责对方啊陷到对方的口气里面等等吧，就是这些哈的里面能够很快的出来。如果我们就是在平日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模式。所以神的恩典呢，就是使我可以心思呢回转的单纯，就是我本来是个非常复杂的人，非常就是各种的哈，各种旁通都是走过的人，就是说神使我能够单纯，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回应神，我现在就是不要在任何的环境中错过神的话，那不管这个话被人传达以后带上了多少的不完全和问题，但是求神开我属灵的眼睛和耳朵，让我能够越过这些越过这些，看到这个，看到听到神，看到神。所以这个是当你平常就是执意这样呼求的时候，你定义要这样做的时候，而且平日神的爱就是真的是来一直的来，这个十字架的爱一直来充满你，让你知道这些制作都是为了来让你来更加的除去你的斑点哈，更加的预备心腹，你就会来感恩那么神一定会回应你这样的一个呼求，神一定会在环境里面的时候，他让你立刻的会想起你平常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也好，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好，就会不会使得你今天既陷入环境的时候完全是茫然的无措的，因为你平常没有预备，平常没有在等候神和亲近神的里面，平常没有来仰望十字架，那么你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完全失去方寸了，你还是老我这个回应出来了。所以刚才牧者也讲到是非常的实际，就是我们确实要在平日的操练中间，就是在积累的中间，不断的来积累神爱的动力，不断的来积累你自己要做心腹的那一份绝对的这个心肠，那么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心肠，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态度，这样当然是从敬畏开始的，非常的敬畏神的心，那么绝对的一个对神爱的呼应，无论这样的爱是以怎么样的面貌出现，无论这样的爱是一个 soft love 还是一个 tough love， 无论这个爱是从神自己的里面来温柔的来光照你，还是从人的里面严厉的指责你，但是神开你属灵眼睛，神开你属灵耳朵，你都能够看见听见，虽然当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需要一个快点的一个征战，一个连接，一个明白，但是神会使这个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不像我们以前扰了很久，搞了一两天情绪才下去，才慢慢想，哎呦神是怎有什么心意啊，哎呦我在这个中间回应的不对，又得罪神了，我们就会越过那一些失败的那些的历程，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得胜，很快的进入得胜，再就是很快的回应神，也能够就是在人际关系中间去减少很多因着你自己血气肉体不明白神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在环境里面来得胜。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牧泽非常谦卑的分享啊，我都听了都非常感动啊，我看到我就因为我的电脑就能看到这个刘牧师的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的，借着两个犯人，神给我们新的看见，当我们遇到环境，是否做到了仰望神信靠神，还是选择了旁通。我在看到这个，我看看周牧师，因为那他的态度我就要去找。好，谢谢，真的谢谢每一位，我相信神既然带领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 感恩。好，那我们下面来。